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来了吗？连我们预备敬拜都需要被洁净，对不对？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会走调，然后想不起来这首该弹什么哈，因为我们试行一段时间，他不是正好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月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哈。我们是一个季度都是有一首诗歌在奉献的时候来唱，因为我们这个季度整个是跟随主的人生，门徒的生活，所以呢用这个十字架这条道路来带领我们。当我们来思想今天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这个二十五节的时候，我给它起名叫圣殿的自我洁净。当殿能够自己洁净吗？我相信在人类的这个寻求宗教的时候，请问看下一页哈，我们在寻求神，自己找神的时候会敬拜各种各样的神，在种种林林种种的各种各样的学说宗教里面，在有形的建筑里面，在无形的思想里面，我们来敬拜我们不认识的神。而这个建筑呢，往往对人有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个你看看这张图上面非常的千姿百态哈，这是咱们很熟悉的布达拉宫，中国的天坛，这是泰国的一个佛教的，那这是哪里？印度哈，印度。好，那么再看，如果在古文明里面，印度的文明，古希腊的文明，对，古埃及的，这是古埃及的。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你还有这个可是玛雅的文化里面。我再看下一个，应该有玛雅文化。下一页，啊，这玛雅文化没放进去。这是什么呢？天主教的堂，对不对？我们都非常熟悉。如果你去过欧洲，整个的每一个圣殿神像，无论是这个天坛布达拉宫，还是希腊的这个宙斯像，埃及的神庙金字塔，中国的天坛，高高耸立在喜马拉雅峰脚下的这个布达拉宫，你都可以看它一个金碧辉煌，然后非常的雄伟。似乎每一个宗教都说，你到我这个殿堂来，我是最好的，我是最伟大的。甚至在希伯来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希伯来人也为他们的殿堂来非常的自豪。当所罗门展现他的殿堂的时候，也是金碧辉煌，反映出天上的样式，因为他们说这个是大卫按着神给他说的，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的。所以因的这个缘故，基督教在历史历代中，你如果看建筑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幕也是非常的雄伟，每一个塔顶哥特式的建筑都指向上帝的荣耀，往天顶上指。但如果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尤其看，再往下看一页，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基督教就是说我们狭义的新教，似乎我们不是高高耸立的这个，在说什么？是我们搞错了吗？为什么基督教新教的建筑不太注重这种外表？为什么？答案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请大家找到了以后，我们一块来念。请问为什么基督教或者根正教的大部分建堂都不太注重外表？我相信这不光差别在于，就是真正的宗教是上帝亲自找人，而不是人来找，而上帝亲自寻找到的人呢，把他们吸引放在一起，来形成一个信仰的群体，就是教会。而人类自发的宗教总是人找神，按照自己败坏有限的方式造出了各种各样像自己的神。我相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要表明，借着建筑，借着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表明他是谁，而且他怎么样一步一步从旧约到新约打他自己救赎的方式，把我们引到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最后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来敬拜他，成为敬拜他的门徒。所以我们打开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块来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呢读双数节。约翰福音二章的十三节开始，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自己的身体中间来敬拜你，来到三一神的宝座面前，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再次的接近我们，让我们口唱心和的一同来赞美敬拜你。阿们。在我们刚刚看这些经文里，至少耶稣跟犹太的话洁净圣殿的方式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一个罪人怎么可以到至圣的上帝面前。首先，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来朝圣的时候，跟他们一同来的时候，他进到他父的殿中来洁净。这表明一件事情，圣殿是上帝和人相亲相爱的地方，是聚集的地方，跟人会面的地方。所以这很大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不光是认识过去的圣殿，认识耶稣基督是圣殿，很重要是说上帝要怎么纯化，怎么洁净这些来跟随他的人，敬拜他的人，或想要来跟随他的人。第二个方面，他开始指着说这个物质的圣殿，我们刚刚看到各种各样的堂，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指向他自己，耶稣基督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这些殿堂都会被拆毁，都会被转化。耶稣基督他自己指着他的身体说，他三日死后三日要复活，他自己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那个崭新的圣殿，因为上帝父真真确确在他里面。耶稣经常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在座的第二个应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存着一个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进这个活着的圣殿。好，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意义，然后再来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就是圣殿，他带来那个新旧次序的交替。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哈，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在人类历史上，人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洁净自己，追求圣洁或者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中国人也走过不同的文化或者政治经济的捷径。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化受儒释道，就是儒家道教和什么佛教的影响很深。换句话说，这些宗教都在教导我们要自我成圣，是不是修身养心，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背景。所以甚至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影响力哈，在一度超过三民主义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其中一个影响力呢，就是共产主义说呢，在共产党内哈，我们有一种自我校正的能力，你听说过吗？我们走错都会回来，每一次全会的都说我们过去错，但是我们今天又走对了。毛泽东这样可以做，然后呢，后面的所有的领袖、伟大的旗手都可以这样做，说我们都能够自我校正，达到完美。这个这是叫发展了。马克思都没怎么说过哈，马克思没怎么说哈。也就是说，从中国建国有一件事情反腐败，你知道在建国的时候反腐败很严厉的，对不对？然后所有的人都大快人心，这也是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天下，国民党为什么到台湾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当然日本人入侵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但是你看到这个时候，如今反腐败越演越烈，对不对？你如果看中国的报纸但是呢，腐败是呢越来越厉害，所以很多高层的人士都说什么，再这样下去要什么亡党亡国了。对，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哈。所以在我们中国人在走各种各样的成圣的道路的时候，包括共产主义在追寻的时候，或者 刚我说的儒释道来追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自我成圣的。我记得我在80年代的时候去看我青海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陪我去塔尔寺，那我就看到有除了我们自己去旅游的人，因为80年代还不是很多人去塔尔寺朝圣的哈，大部分是游客。但是我去的时候就突然第一次见到那个真正的朝圣者，就是在佛教藏传佛教里头他们怎么朝圣，走到这个一里以外就开始50步，10步越近的时候，那个就是说五体投地的程度啊，你是很难想象的。那个地是土地啊，他是一身趴在地下这样走，然后走10步以后再这样趴在地下，全身是土，然后是这样的。那你到了殿堂的时候，再不要说了，所有的地哈，你如果去看，比中国的任何的殿堂那地都干净，整个那个木板地上都是人所这样俯伏敬拜所带来的印记。我那次当时有一个很深的矛盾，一方面我说，哎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虔诚的人，完全是舍己这样的，然后来有点这个。来达到这个他们的神的喜悦哈，但是另一种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无神论，那个时候就看完以后呢，我就嘲笑，我就觉得心里说这哪有神呢？我就想起就像我有点像那个苏联的宇航员哈，加林上去转一圈说天上没有神，就是我那时候无神论的这个世界观已经限制我说看见任何属灵界的事情，所以我是那样矛盾的离开。我当时一笑的时候，旁边一个美国人，那就是离开基督教的文化到中国去朝圣的，他就说你怎么这样，他用英文说哈，那时候我英文能听懂了哈，读研究生了嘛。然后我说，哎，怎么回事，他怎么说我，因为我这个刚刚那个矛盾过去以后就开始嘲笑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啊，一种自虐的方式。然后那个人说，你要尊敬人家的宗教，实在是对的，我们应该尊敬，但是我作为无神论者，我觉得所有宗教都应该被嘲讽，不是吗？不过上帝也是很有意思，让我今天站在这里哈。那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也是接受了犹太启示旧约，然后接受了新约耶稣基督启示，接受了使徒的启示，他要来告诉我们一个堕落的人怎么来解决罪的问题，一个失去了乐园的人如何能够被洁净福德这个乐园，能够朝见圣洁的神，怎么样跟神共同的生活。你如果来看下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唱一首诗歌叫来到神的祭坛哈，在这个请看下一页，在这个最初先祖时代亚伯拉罕敬拜的时候叫筑坛，所以到了旷野里之后，神告诉摩西怎么样建立一个会幕，在移动中以色列人仍然有敬拜，这个坛在这儿，这个是洗净的地方，这个是当时的会幕的祭坛，就是来到这样的祭坛，然后在会幕里面，然后神的这个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所以到这个随着以色列定居之后，上帝告诉大卫要有一个圣殿，大卫很想建圣殿，但是神说你手里沾的血太多，你是个战士，要你的儿子来建。所以在下一幕里头看到这个移动的这个圣所，这个会幕，会幕的意思就是说见面的地方哈。当我们一说会幕，我们可能不想人民在，是 meeting place， 是与神相见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再往下看，这个会幕，这个拦阻越来越多。再往下看，看下一页，这是所罗门建的殿。在他建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洁净的大盆，这个燃烧了大的器皿，这每一个都是200多个gallon，比我们刚刚上个星期讲这个犹太人洁净的那个还大哈。你可以看到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水是代表洁净哈。那在整个这个殿里面，我们是把它划开了哈，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幔子，这个幔子不光在会幕，在这里也是，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所以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大祭司大多数时间祭司只能在圣所里活动，不能够到至圣所里，有一个幔子隔开了人跟神，包括大祭司都不能进去。他如果进去不按着规矩，像我们刚刚哈，搞不清楚今天谈什么情哈，完了，就是那个圣位就被抬出去了，然后我上来念圣经念错了，抬出去了，真的。因为没有怜悯的心啊，祭司是很不容易的，我告诉你。看下一个，到了耶稣的时代，这已经是第三个圣殿了，就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就是所罗门的殿过去了，然后恢复以后的那个就是以色列那个也过去了，现在是希律时代的这个，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整个圣殿 首先是被这个大殿的围墙包着的，然后呢还有外邦院，注意看这个小隔短墙，这叫外邦院，这叫以色列，然后妇女在这儿全都隔开的，就是说你要想接近神是有很多的台阶要走的，但是这个台阶呢每一步都不是靠自己的，这跟我刚刚我们讲的其他宗教不一样，就每一步都是靠动物的洁净可以进去的，不是靠自己的，祭司如果没有杀羊以后洁净自己，那他进去肯定必死无疑，拽个绳子拽出来的，大祭司进去是有个绳子的啊，所以这个是在耶稣时代的时候，你如果再看下一景，这个圣殿的时候在这可以看得清楚一点，这个人看不太清楚哈，就是这个是外邦院，这个是已经是犹太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在这些所有的建筑里头，它有一件事情就是表明着要宰杀无辜的牛羊鸽子，然后当他们的血舍了以后呢，上帝就看这些人被洁净了，凭信心进入的人呢，上帝就赦免，然后他们就可以来朝见上帝，在那里头是可以吃可以喝的，是很快乐的，可以跳舞的，就是说当你做完这些事以后，他们在这里头是可以载歌载舞的，就是跟神一块，他有肉献祭了自己吃的，就是说跟上帝一同吃喝快乐，就在这个献祭完，像刚刚我们领诗的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以后呢，说我们什么可以喜乐的来说，主啊，我已经你已经悦纳了我，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共同朝见神，无论是在会幕还是圣殿，都表明上帝真的喜悦，想要跟以色列人，想跟他所拣选的要同住，反映上帝要提供一个地方，一个 time and space 让人跟他一同来相亲相爱。所以所罗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就表现出这个殿上帝是不是住在里头的一个矛盾的心情，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记住，何况我所建的这圣殿呢？但是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祈求祷告，福听仆人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护这殿，就是你应许为你民所立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你的仆人和你民以色列人在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垂听，垂听而赦免。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中多次的悖逆神，悖逆到一种地步，就是说神说臭气熏天了哈。我们经常说，最近就是你如果看新闻的时候，有的人讽刺奥巴马哈，然后其中一种话就是说他这个 health care plan 说他已经是 the smell go to the heaven。就是基督教文化，他有时候会这样说，不管这个人信不信上帝，他都会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就是以色列当时背离上帝的时候，到一种地步，就是说天上的神都闻见了，所以对神来说，他是羞辱他的名的。到一种地步，神就要把他名的居所除掉。所以所罗门的那个殿被毁，主前的500多年被毁，然后复兴之后，这个圣殿呢？又被毁过，然后到主来的前的40多年前开始建这个圣殿，就是主前的十几年开始，一直到了那个耶稣在的时代，大概是刚刚开始完成。据说希律王还没有进去过，因为他不够洁净。所以在那个时代再度重建以后，以色列人经历了第三个圣所，希律王的圣殿。所以当耶稣这一次来洁净圣殿的时候，是一个纪念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和他的众人门徒，刚刚招的门徒一同来朝见神，结果到圣殿里一看，是我们刚刚念到的祭司制度的腐败，祭司制度的腐败。他到有店里看到卖羊的、卖牛的、卖鸽子的，并且有兑换银钱的。所以耶稣有了第一次的洁净。弗类福音的书就是说，对观福音，其他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都叫对观福音，再次介绍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耶稣为什么这次这么的激动，不像那种温柔的一面，大概你看到耶稣愤怒的时候，大概这是一次比较愤怒的时候哈，拿着鞭子，不是打人的哈，把牛羊赶走了，杖和杆哈，然后赶走了，然后对买鸽子说，你把这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做买卖的地方。如果你想象那个背景哈，耶稣是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在做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逾越节是什么，对不对？耶稣是很知道逾越节是指向他的， 这个背景知识我们很多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太了解，我说一下哈。逾越节是在会幕建立之前，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时候，法老不许可他们出去，神就降十灾，让法老一定要放以色列人，最后一灾就是击杀所有长子的。但是说神告诉摩西说，你们可以如果凭信心在你的门楣上把羔羊的血涂上去，你们就可以越过这件事情。你看中国的春节，中国的春联吗？就是红色然后放一个门楣吗？有人就说，我虽然不知道这个神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没有特殊的启示，但是冥冥之中说有一个辟邪的，也不知道什么，把它放那儿，然后每年春节换一次，对不对？大鬼小鬼都不进来啊。但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的，凭着信心，他们涂抹之后，长子在这个时候都被越过了。所以面面的天使经过的时候，整个埃及的长子头身的牛羊都去了，但是以色列人留下来了。所以当这个时候来敬拜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他们纪念一千多年以前做的这个事的时候呢，都是感念过去上帝救以色列全家，也就是他们今天有可以存活。因此他们要什么？预备一个羔羊，如果是富的人，穷的人呢，一对鸽子都能买得起的。他们要预备活物，换句话说，野种那个时候他们要从全国各地来，你说如果每个人都带着牛羊哈过来的话，这是很不像话的事。实际上换句话说，上帝是预备牛羊你来买的，应该的。但是你看，如果就耶稣说的，他说把这东西拿出去，然后呢不要将我的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换句话说呢，祭司做了一件合理的事，但是放在不合适的地方，对不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大家的需要是要方便，但是买东西可以到市场去买，千万不要在圣殿里做，在教会里做生意是很危险的。你看这个换钱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哈？在当年的这个以色列已经是到很多地方了，各个民族都有，到圣殿是要交税的，而那个税呢一定要纯银的，比较纯的银子，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兑换纯的才能够被接纳。这是为什么要换银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来，美国到中国去，我们要兑换银钱啊，对不对？要有这个硬通货哈。所以这个换外币或者换殿堂的币是对的，同样地方是错的地方，同样的事错地方了。我根据很多的点人家说，在原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不在圣殿。如果你再看下一幕，看下一幕，哦，这里没有了，再往下看一下，哦，没不看了。如果你再看的时候，哦，对，如果看这幕可以看到，这个山在坡上，实际上呢，换银钱和牛羊的地方是在橄榄山的一个山坡上，他们在那里完成之后呢，这样可以保存，不有很多大便在这里，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吧？好，那这是一个外围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方便，这样多容易啊！祭司在这儿，就像我们晚点来敬拜也是一样的。都歌唱完了进来方便，对不对？这是 convenient， 他们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哈，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除了这个地方不对哈，我相信耶稣愤怒的很重要的原因跟所罗门祷告有关系的。你要知道这个外邦的愿，再回到前面的那个里面去，那个外邦的愿他们是在哪里卖牛羊的呢？在哪里兑换银钱的呢？是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这是一年一度的大朝圣啊，以色列的这个赎罪日和这个逾越节是最大的节日啊，也就是说整个匪懈不通的，可是外邦人只能在这敬拜了。如果这些人都被祭司占了，牛羊占了，外邦人到哪去敬拜？知道了吗？所以所罗门有一个祷告，他说无论属你的名还是不属你名的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因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因为他们听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拯救的膀臂，向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来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圣殿不光是为以色列人建造的，是为所有的人建造的，但是以色列人霸着这个，耶稣为什么说他们说你们霸着这个门不让别人进去，阻碍其他的人进入这个圣殿？我觉得这是耶稣最愤怒的地方。你注意在这里头看到这个矮墙了吗？这个矮墙就是 保罗经常说的，在以所所说，神借着十字架什么断了相互之间的那个墙，隔墙就是这个墙，使外邦分开，外邦人和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不洁净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到这里头去的，都要在这外面的。不光是这个，还有一个更深的墙，我们讲就是在这个圣殿里头有一个圣所，圣所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那个是隔开上帝和人。如果前面这个墙是隔开人跟人的关系的话，后面那个墙，最后那个幔子代表上帝跟人是分开的。注意到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神要设这些无形的墙，神来设这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多少的罪，无数的罪没有办法自己洁净，没有办法自己洁净，没有办法自己洁净。所以门徒这时候在第十七节就想起说经上记的话，就是大卫说的话，在六十九这个诗篇，他说我为我的心为你殿里焦急，如同火烧，或者说我热心的为你的事来操心。门徒一下就想起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跟大卫王一样为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圣殿英文的翻译比较容易明白，是 House of the Lord， 是神的家，为神的家大发热心，上帝的儿子亲自来拯救，亲自来洁净。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头，就是这个马拉基书，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前面要差遣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在第三节，三章的第三节，他说他必坐下来如炼银子，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至圣所，至圣的君王耶稣基督亲自到这殿里来洁净他所设立的所有的这一切。圣经中的上帝是亲自来到他的圣殿中来洁净我们这些在座的不洁净的人的。我绝对不是要来说我们每个人不好，而真正如果用神的眼光来说，我们都是罪人，需要被洁净。这个洁净就是神自己做的，要被上帝提炼为纯金纯银，他坐在那里炼银子。这一个 metaphor， 这一个比喻，这个图画给你说是上帝耐心的几千年的时间来塑造以色列民族。我们一生也是这样被塑造的，要来炼净我们。我不知道你明白你的身份吗？我们都是立位人，我们都是那个祭司，我们是立位中的立位人。彼得不是说吗，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我们是立位中的预备人。当我们来预备在安息日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预备的？你是预备心来参加吗？我很感谢主，很多的人挣扎之后今天早上爬起来了，今天早上爬起来来敬拜。你怎么预备你的心？你是不是像祭司，那些当年的祭司为了方便把那些牛羊放在外邦院，然后拦阻别人，放在不合适的时间，放在不合适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把安息工作，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睡觉安息？我们经常是这样错位的。我昨天跟我儿子太太就俩说，到底人工作多少时间才算数啊？按照日落的时候，就是工作十二小时一天不算多哈，日落日出哈。但是你十二小时那时候工作学习算一起的十二个小时，你大概是要有家庭还有工作，你算算，也就是换句话说，你一天有四个小时是服侍你的家人吗？如果咱们八个小时上班，你有四个小时是服侍家人吗？大概都不一定了，在家里头各干做的事，顶多做顿饭给孩子，对不对？你多少时间真正跟他在一起，来享受神为你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被招出来到底是什么？我们作为圣洁的祭司被招出来，在教会中，在家中，在工作中，在所有的场所中，在社区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是不是经常会错位的服侍，像祭司这些祭司一样？我们经常是不是带着不同不好的动机，带着不正确的方向，带着不应该的目标，不按着上帝的诫命来服侍上帝呢？我们都有可能。但是有一点是个好消息，如果是这样的哈，现在是好消息哈，你可以悔改。如果你刚刚主叫你悔改的时候你不知道的话呢，现在耶稣来洁净你的时候呢，你最好是悔改，你最好是悔改。因为这位逾越节来敬拜的耶稣基督， 来敬拜他的父神的时候，他是那位羔羊，来亲自预备洁净，他为你我扫清了外邦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从民族来说，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就是耶稣基督那一年清洗了外邦院，我们今天可以进来，好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赦罪。所以你意识到了没有，你每一次到耶稣这里来敬拜的时候，都是被上帝炼净的一次。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如果能够少一个分心，如果在星期六有一个好的预备，让我们在敬拜中没有干扰，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被他所得着，你就真正进入那个至圣所。不是每一次的敬拜，无论是讲道的人、领诗的人、听到的人，都能够到至圣所里头的。这跟我们的心态是很重要很重要，要被洁净。好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被洁净的人，在全方位，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我们这个人是被上帝所悦纳的。阿们。你们是被洁净的，是不是？是的哈。接下来我们不光看着上帝的儿子洁净的圣殿，让我们知道按着真理，按着圣灵，按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现在我们要来看下一步，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说他是那个新旧交替的那个圣殿，他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和信心。你看，耶稣基督是圣殿，你知道哈，你要活在那个时候，你干这个事是很危险的。耶稣基督当时接近圣殿的时候，在今天的美国就是恐怖分子，知道吧？你如果到机场，你干一点就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炸药，我完蛋了。你不光今天不要上飞机了，真的就是你要做一件就是跟当时不合拍的事儿。你想那个祭司是很有权柄的，就耶稣那时候人他第一次出道啊，没人知道他进去做这个事儿，所以他们派人来问他是理所应当的，说这是神。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你敢做这事儿，所以就问他了，对吧？犹太人问他说，你做这事儿还要显明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换句话说，他说你有什么权利改变我们侍奉上帝的方式，对不对？你是谁呢？除非你再做一个神迹，让我们一看，这不是第一次人来挑战耶稣基督让显个神迹了。你认为这时候耶稣基督该不该显神迹啊？对，对，你觉得刚刚我们原来就这样问过哈，为什么耶稣在不相信他的家乡，他离开了？说耶稣在那，甚至圣经说他不能在那里做神迹，为什么？是耶稣不能吗？他不愿意，对不对？因为上帝绝对没有办法按照人的要求做神迹的，不然的话他就是下地，就不是上帝了。也就是说，要按着人的方式来做，人要信用上帝。所以后面说的，耶稣知道人的盘算，绝对不按他要求。他不希望他每次做一个神迹来维持所有人来敬拜他。今天如果说咱们教会大有神迹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这教会就满了呢？然后神就不断的提高峰到一个地步。但是耶稣怎么做呢？他说不是他的教的心灵诚实来敬拜，对不对？不是按他的本相来敬拜，更不是在真理中敬拜。所以耶稣说的不把他交托，我们在25节你看到了后面这经文，对不对？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不把自己交托，他们都信他了，看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结果耶稣说我不把我交给你们，我不把我交给你们。事实上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们是高位的人，这时候来问耶稣，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刚刚念的马拉基书的是神自己来洁净他的殿的，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但是后面的问题就是第十八节，耶稣的回答不仅是当年的犹太人这些祭司不明白，就连跟随他的门徒也不明白。我们已经太限制在那个建筑里面了。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以后再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个殿40多年才建成，你三日就能立起来吗？结果门徒后来明白，圣灵降下以后，约翰明白说哦，耶稣是指着他身体为殿，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门徒才想起耶稣说的话，就信了圣经，然后信了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就是那个圣殿。你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哈，如果犹太人真要让耶稣做一个神迹，其实耶稣已经答了他们，他真是做了一个最大最大的神迹，意思说三天要建一个圣殿出来，不是吗？他这个权柄如果他真做了，他就是圣殿的主，逾越节的主， 但是他们不信，他们从来跟耶稣没对上点子，就有点像过去我什么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大家都一样哈，都是属于没有对上点子的人。你知道耶稣基督后来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定耶稣基督的罪状就是这句话，他们起来做假见证说，我们听他说我要拆人手所造的殿。注意啊，跟耶稣说，耶稣说你们要拆毁这殿，就是说我要被你们处死的。耶稣后来说我没有拆那个殿，没有，那殿是按照神的心意建造的。所以他们就退死，所有的谎言，所有的假宗教都是把真理和谎言放在一起，让你难分。但是感谢主，我们中间很多的人从原来的一直不信，现在变成了信靠他的，有点像门徒，当他复活以后，我们就认出他来，并信了圣经和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开始明白圣经，开始被圣灵重生，明白了这个道门，成了属灵的人，听懂了属灵的话，从听道变得信道，从信道开始行道，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多少人让他显神迹的时候，他最后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别的了。约拿三天在大鱼的肚子里，他说我也一样，要三天死后再复活。这件事实改变了整个的天下。所以保罗到最后来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只讲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是分开了真的相信和假的相信的缘故。如果你注意到我们上一次讲到和这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连接，看下一页的时候，你注意到耶稣基督自己借着这个水和酒变成了把水变成了酒，代表他的那个宴席，也代表他的身体的血。所以我每一次在下个星期我们会有圣餐的时候，就想起他赦罪的这个恩典，把那个水变成酒，代表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今天他接着说，不光是这个，我的身体要为你们舍，说我就是那个圣殿，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要全体的教会说，你昔日的这个第三代的圣殿也要过去。果真在主后的70年，罗马的将军提多带着大兵，就按着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的预言说，最后一个砖头都不在上面，将来这个圣殿要毁掉，整个圣殿就没有了。谁是那个最后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了，他就是这个披戴肉身的上帝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上帝就住在他里面，父神住在他里面，这就成为殿，不光他自己是上帝。因此这个三日后复活的身体就是那被杀的羔羊，复活的羔羊成为新的圣殿，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圣殿各种细节的地方我没有时间讲，但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所有的地方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所有那一切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他说将来圣城降临的时候，圣殿降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说我未见那城里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羔羊为城的殿。到将来的时候，羔羊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问自己，在我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如果圣殿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神与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前面看了各种各样宏伟的建筑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每一个宗教都会对人类说，你看我的庙宇多伟大，到我这里来，到我的建筑里面来敬拜我的神，你就会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师父领进门，什么学成靠自己，这不是恩典。每一个哲学都，我们说我这里有智慧教你人生的哲学，但是我只能解决此岸的问题，我没法解决彼岸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现象界活着的，我没法引你到彼岸，因为人没有办法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是康德说的。每一个商业的广告都跟我们说，像我们招手说，你这么高贵，你一定要来买我，从此你买了我以后，你就身价百倍，其实你自己就是，但是你买了以后什么呢？你就后悔了，因为你还是你，你神气了几天就过去了。我买的新车去年哈，神气了一段时间，我去看我女儿，就被一个死猫给撞了，就已经是旧了。只有基督教是活着的殿，有一个活着殿。耶稣说，你要真正跟上帝要建立关系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在约翰福音1章51节，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从上面下来下去，都在人子的身上。耶稣说，其实我就是那个天门， 我就是那条道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带你到真实那里去敬拜。只有一个基督教，这是活着的圣殿。因为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对你说，其实我就是上帝，我把真相给你们显明，我从真本体界来到这个现象界，告诉你说本体是什么。所以你们在现象界的人，天活着的人，以至于你们可以在我里面，在真理里面达到那个自由的彼岸。最后耶稣还说，只有一个活着的圣殿，因为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起来。耶稣说，其实我就是复活，生命在我里面，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你今天的机会。如果信靠的人，你要知道那个圣殿不是这个建筑，是我们的神自己的儿子，是那个圣殿。我们每一次来他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他自己洁净我们。我们每一次来他面前的时候，他是那个至圣所，我们要来到他的里头，来到他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里面，在复活主的面前有真正的盼望。你还记得，我们看下一页，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物质的圣殿中有一个分别人和神的高墙吗？有一个分别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墙吗？保罗是明白这里原委的，我念完这节圣经我们就结束。保罗这样提醒我们在座的人，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就是在圣殿之外的，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你们是在至圣所里面的了，两下合而为一，拆卸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外邦院和内墙里面的，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便如此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方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这一个圣所，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耶稣基督的殿堂里的，并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被一同的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的敬拜，神都在提醒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在这个新的圣殿里，因着十字架，不仅垂直方面跟上帝和好，圣殿的幔子开了，同时断墙已经被隔开，每一个人都是在水平层面上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得恩典，成了神家里的人，住在他的家中。另一方面还提醒我们另一个事实，我们有很多的人在远方，在这个圣殿外面，就是在教会，没有在教会里面，需要你我邀请他们进入这个活的圣殿，耶稣基督里面。从这个意义上面说，这个圣殿还没有完成呢。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上帝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说各房靠他联络的，渐渐的成为圣殿，渐渐的，到现在这个圣殿没有建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光耶稣基督是圣殿，教会是他的圣殿，你我是他的圣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上帝的儿子住在里面。所以这个渐渐的完成的过程，取决于你我对耶稣基督使命的顺服。如果我们是被他洁净的，如果我们是敬拜他的人，我们就愿意所有的人能够来认识这位永活的神，活着的圣殿。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用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进到你里面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有一天你要再来，来成全这个教会作为神的殿，那时候万族万民都要成为你的身体的一个部分。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